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但以理书这一卷最难解释的经文。我们已经花了十次了，这是第十次。今天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20节到27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现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要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为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原文是并高至圣所。第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街带壕都必须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主，我们匍匐在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施恩典怜悯给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正处在你得胜的喜年之中。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活出这个新世代神国度生命的样式，神国度子民生命的样式，好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你们有很多人都到过我家，对不对？到过我家。你有没有发现我家那个厕所上面有漏水的痕迹？有没有人发现？都没发现。好多年了，都有一个漏水的痕迹。我一直以为是从楼上的瓷砖那个shower的那个地方漏水，所以我一直想把它那个沟缝补起来。我自己补了几次，结果那个漏的越来越大。最近情形非常不好，特别严重。那我想我大概恐怕还要再去补一次那个墙角了，所以上 YouTube 研究了很久。但是那天我请了一个专家来鉴定，我们的谢弟兄一看，不可能是你的浴室，他判定是水管漏水。结果如果你现在到我家去看，我的那个厨房上面打了2个洞， 因为我们要找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漏水的。所以真的后来发现是那后面湿的，是从水管下来的，但是找不到水管，又跑到楼上，这个工人，两个工人，又开了两个洞，在这个二楼的这个洗脸盆的下面，看到那根水管，看到那个管子是裂掉的。那怎么会裂呢？他说是当初在施工的时候，可能被撞到就已经裂了。所以你知道这条管子从我们买房子到现在几年？20多年。事实上它一直就是一个坏的管子。但是如果你不把这个管子发现，把它漏水修好，你还是去补那个墙，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找到了，挖了两个大洞，修好了，好高兴啊。看到那个洞，我想，这跟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很像。我们通常以为在墙角找到那个漏洞，填一填就好了。我们以为在行为上修饰一下就好了，掩盖一下。主耶稣也讲过这个道理嘛，他说那些法利人就是坟墓的外墙粉饰一下，但是里面都烂掉了。这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问题。而且这个整个的修补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因为到现在我家还是很多灰尘，虽然他们走了清干净，那个灰尘还会落下来，但是他们还要再回来，再要把它弄，还要把它补起来，这个过程非常慢，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非常高兴，好像是以色列人从被掳得释放的救恩有关系。好，你先把这个图像放在脑海里面，我最后要来讲为什么这跟我们的从被掳得释放的经历有关系。否则我们读但以理书读了一大堆神学的东西，跟我们今天没什么关系。我就算是我知道77个7是象征意义，是喜年安息年，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但是我要留到最后。那我们要先从圣经的历史来看。然后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神他非常爱他的百姓，他管教以色列，但是实际上他是在具体实现他的圣约的计划，一直到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国度要成就。讲这段话也许讲多了慢慢解释你们就会很清楚，神的整个的计划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要最后完全的实现。他的国度是什么？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的百姓，我们要被具体的成为变成 转变为满足他律法的那一群的百姓。他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会有一些果效生出来，那我们叫做神的计划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约计划具体实现在他的百姓身上，当他的百姓思想明白这个计划的时候，他们会经历到从被掳得释放的救恩。这是基督教，基督教不是道德行为的宗教，当然要做好人，当然要做好事，从来不是说不要做好人好事，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基督教的福音是从内在产生外面的，否则就好像我去修我们家的厕所，我只是补到了外面的墙，那个漏的东西永远存在。我们必须要把那个管子找到，而且要把它换掉，这项是一个大的工程，是一个被掳得释放的经历。好，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上次讲的这段经文24节到27节中间，除了讲这个启示以外，它最重要的讲一件事情，一直重复，你们要思想，要明白神的计划。你不要说，我觉得这个很难懂啊，算了， 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良心做个好人，这个就是去补墙了，没有去把那个管子修好，没有经历到神的救恩，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避免走的。所以要思想明白神的计划。前面第一节讲到，你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然后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七十个期是从立位记二十五章安息年喜年的圣约的一个时间架构来的。它整个的是神用这个犹太教旧约的以色列人在地上的礼仪律法，他们实际上安息年喜年不工作的这些的实际的体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神最后有一个安息年和喜年，他做的工作我们会经历到这个安息，会经历到这个完成的阶段。所以他用这一个七十个期来传达一个信息，神的百姓在神所预定的时间得到最终极的安息，得到最终的救恩上面的完全，成为神国度的百姓。当然这一个还有一个重点是，这些的七十个期的这些的解释，礼仪律法的安息年喜年，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你不能用数字来计算它在时间里面到底有多少呢？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是安息年喜年的应许，是一个从被掳得释放的最后的完完全全的实现。第二个是象征的意义。还有一个重点讲到说这个受膏抹并膏至圣者，原文是并膏圣所至圣所，当然最后大家都认为这个不是圣所，而是指一个人，是耶稣基督受膏。有一节经文非常重要，你们回去也可以好好思想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讲到，主耶稣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了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他这是讲的谁啊？谁是那一位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信息给谦卑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那讲谁？谁说耶稣？很对，耶稣，但是太快了一点。当然是讲耶稣，耶稣自己用这句话，耶稣要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引用这节圣经讲他，但是这句话的原来不是他讲耶稣，是讲谁？是讲以赛亚。以赛亚是旧约的先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了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以赛亚在报告旧约的百姓，他们要被掳归回了。那到了耶稣的时候，他引用那个这一节旧约的预言，来指明他就是那位耶和华被膏抹的先知，要传好信息。好信息就是福音 ，good news。所以这个预言是讲耶稣基督，但是那个被掳归回的事件呢， 在以赛亚的时候，那个被掳归回就是旧约的被掳归回，对不对？到了耶稣的时候，那个被掳归回，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是讲谁啊？当然不会再回去讲旧约了嘛，他是讲新约，就是讲我们会经历到被掳得释放的救恩。所以这节经文非常的丰富，你把它展开以后告诉我们旧约的被掳归回的这个事件预表和解释神在基督里面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一个是预言，一个是预表，全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结合起来。我们看旧约需要这样子去看，先看到旧约的被掳归回，再看到新约的在基督里面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有一些地方因为我们上次讲了很多的，怕我们大家都忘了，所以我讲了几个重点，今天再提醒大家。第一个是安息年禧年的这个被掳得释放的这个救恩的经历，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在属地的城市上，他们也的确经历了被掳得释放的经历，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要经历，这些都是象征的意义，这些都讲到基督的工作。今天的经节是25节，这一节的经文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这是他把70个期这个整个的10个禧年安息年禧年的计划分成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7个期和62个期，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叫做第70个期，叫做禧年的阶段。所以第一个阶段70个期和62个期，第二个阶段是第70个期，这样子应该清楚了。很多人把这个分成3个阶段也可以，说7个期、62个期、第70个期，这样子也可以。但是我为什么把它分成2个阶段呢？因为很清楚，7个期和62个期是旧约，第70个期是新约。7个期跟62个期，旧约是属于摩西之约统治下的最后一个阶段，从被掳归回一直到基督的再来。第70个期是基督来到以后，后面展的新约的时期，所以我把它分成2个阶段。但是这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它有一个出发点跟一个终结点。什么是那个开始的地方？你们看经文，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就是开始点。从发出这个命令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是开始点。终结点是有受膏君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受膏君就是耶稣基督了，这是应该大家读这个应该就是很清楚的。这有一个开始点，但是这个第一个时点的开始点起始点，这个出令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谁出的令？塞鲁士 Cyrus 那个 OK， 按照解经的话，我们通常第一步是要看上下文，最近的上下文。这个出令，这个令它原文是发出这个话，从话的发出，当这个话一说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开始点。这个上文 我们要先从上下文去看，上文是哪边？是23节。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谁发出的命令？神发出的命令。所以这个发出的话是神，是天上的大君王，他统管人类的历史。他在天上发出了一个命令，在但以理正在祷告的时候，他发出了这个命令。这是开始的点。哪一年开始？谁知道神从什么时候？也我们大概可以判断，但是你抓不住那个时间点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做到，按照上下文，这个出令是神所发出的命令。第二点，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被掳归回的命令是在地上的有一个君王，刚刚Tracy讲的塞鲁士君王 Cyrus 这个君王 Persian 这个波斯的王，在主前538年，他的确发出了这个命令，要以色列人归回去，重新好像修我家那个厕所那个一样，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这个经文很重要，念给你们听，以斯拉记1章1节，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说的话，神要应验他的自己的先知，他把话赐给先知，叫先知发出言语，然后他再应验那个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原文是塞鲁士的灵，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又命令我在犹大耶路撒冷为他，为耶和华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的圣殿。还有一个夸胡，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地上的君王发出了命令，这个时间点非常的确定，但是是神激动他的心。从来没有人是独立自主的，在神的主权之外行事的，包括犯罪。所以地上的政权在神的统治之下，这些经文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知道天使告诉他，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发出命令了，但是在塞鲁士元年的时候但以理还在，所以但以理他知道这个双重的命令被发出了，神在天上发出命令，在地上的君王心中搅动他，让他发出命令，这两个没有冲突，一个是天上的命令，统管地上的君王发出的命令，地上所有政权一切的活动都在神的统管之下。所以我们看到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神掌管地上的历史，地上的君王与天上的君王之间有一个关系的。总统大选来了，谁要当选美国总统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不管结果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当神搅动塞鲁士的心的时候，他变成帮助旧约的教会在地上完成神在地上的工作，完使教会往前的时候，我们叫做普遍恩典的施行。虽然这个神不信 他不是得救的基督徒，他不是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他相信有神，他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我们叫做这是普遍的恩典，神没有让他犯罪。但是神也可以用巴比伦王，用亚述帝国来作为工具，作为惩处他百姓的工具。所以你看到神一直在统治所有的政权。第二个，我们看到神掌管他百姓的救恩，我们叫做恩典之约的施行，上面我们叫做普遍恩典的施行。因为刚刚那段经文接下来讲，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听到这句话，一切被神激动他的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神的百姓不是每一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的，一切被神激动他的心的人都起来，然后他们把所有的银器、金子、财物、牲畜都来建造神的教会。这些归回到神的教会，归回到神的家，建造神的教会的人，是出于神主权的引导，我们叫做恩典之约的施行。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呢，的起始点让我们看到这几个意思。我们现在看这个阶段的终止点，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发出命令的时候，结束点是有受膏君的时候。这个受膏君，原文是讲两个字，讲到是一个受膏的，一个统治者，它是两个字拼凑在一起的。那中文就把它翻成受膏君，那个一个受膏的和一个统治者，或者是叫他做王子 Nagid， 那个希伯来文叫 Nagid， Mashiach Nagid， Mashiach 就是弥赛亚， Nagid 就是这位统治者，这个君王统治者。因为很多人都说，哦，这个君王一定就是塞鲁士君王嘛，啊，但是很多人猜测这位受膏者又是这位君王是谁。但是你要知道，在旧约中有受膏的，有祭司、先知和君王，但是先知、祭司他不一定是君王，只有耶稣他一个人，他符合这个条件，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又是君王，他是受膏者。所以基本上一般的人都认为这里的这个受膏君就是耶稣基督。那问题在这边，耶稣基督受膏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当然旧约的受膏就是用橄榄油一个形式，在新约的这个膏油是代表圣灵。耶稣什么时候受圣灵的？标准答案，耶稣在有两次受圣灵的施行，一个是在他执事的时候，他要出来执，他要出来，执行他在地上的传福音的任务的时候，有受圣灵的膏抹。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他在天上做大祭司的时候，在地上的大祭司他要做承受这个职分的时候，他的膏油会从他的头浇下来，到他的胡须，到他的衣襟，然后流到底下。这是旧约的，那个时候已经这个事件告诉我们，耶稣他在天上做大祭司的时候，是圣灵膏抹在他的头上，一直到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就是五旬节。所以那个是耶稣基督受膏抹的时候。那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这是他五旬节的时候受膏抹的，告诉我们 圣灵的膏抹降下来，无限量的圣灵，神的救赎的计划到了一个最后的最新的最终极的阶段，迈向最终极实现的标志就是圣灵。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圣灵膏抹耶稣的观念，今天的圣灵仍然膏抹着他的教会，他的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往前行。我们有内住的圣灵，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受圣灵引导的一个生活，这是一个新的禧年的标志。耶稣基督标志了这个禧年的来到。当我们受圣灵的引导，在基督的灵的引导之下过时，我们身上就带着这个最终极禧年的标志，标示着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过生活。这个是耶稣基督受膏君的时候来到的意义。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街带壕都必须重建。换句话说，这个整个耶路撒冷要被重新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去读以斯拉书、尼希米书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日子。圣殿的重建不是在一帆风顺之下被建立出来的，是在仇敌的攻击下建造完成的，而且重建之后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看旧约所有圣殿重建以后，他们的罪又发生了。耶利米书说，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显然在旧约时候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来到。但是我们稍微再看看下面一节，连那个受膏君弥赛亚本人都要被剪除，一无所有。这是一条相当漫长艰苦的道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这一节经文说，你们当知道，当明白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永远不会在一个很顺利一帆风顺的情况之下去进行的。那同样的，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也不会在一帆风顺的情形下被完成的。我们想到神掌管历史，他也掌管我们的属灵生命，那么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应该是一帆风顺的往前进了。也许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麻烦不顺心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说，我们期望神使我们的道路非常的平坦，非常的容易，尤其是当我们很顺服他的时候，不是吗？我既然这么顺服你，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我呢？但是你会发现，神给他百姓所定的计划之中，像但以理一样，像旧约的百姓一样，充满了困难和考验。七十个期中，有69个期都是艰难的，第70个期也不是光鲜亮丽的出现。虽然神给但以理的是一条通往最终禧年的荣耀的道路，但是却是一条艰辛的道路。这反映了我们今天，如果你真正的走在成圣的窄门小路上的时候，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光景。我们需要摒除那些成功福音、健康财富福音所带来的虚假的福音给我们的迷惑。这些考验和艰难是通往荣耀的道路。为什么？ 因为我们主耶稣，他就是通往这条道路，进入他自己的荣耀的。我们也会经过他所量给我们的艰苦，进到他的荣耀。比起神儿子他本身所经历的艰苦，我们所受的微不足道。但是不仅如此，他还用他的同在复辟我们，在经历他的经历，我们在艰苦的考验之中，我们会经历到他，我们会认识他，我们会经历到这个从被掳中被释放出来的救恩。那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我怎么经历到这个被掳得释放的救恩呢？那首先，这是基督徒一生的经历，不是一次性的，是持续不断发生的，一直到我见主面之前，我都要经历这个被主得释放的经历，从来不会停的。只要我还活在肉体之中，这是真正的福音的信息。因为神要我们在末世有指望，他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这个末世的指望是一个重点，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喜欢今生的祝福，神也要祝福我们，但是神要给我们末世的指望。有两个方式我们可以经历到从被掳得释放的救恩，可以说有三个。第一个，我们必须知道认识到基督他本身的复活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我们必须要明白，必须要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他为我们做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从罪和律法的辖制下被释放了，已经成就了在他的里面，我们被完全的释放。你不需要靠自己作为一个好人，穿一件破烂的衣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神说你不需要做那个，我给你一件新的衣服，那是我儿子耶稣基督的义披戴在你身上，我从此以后不看你的罪了。你不必像吃斋念佛，你不必去出家，为了要达到那个标准，不需要。他已经完完全全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我们，这是耶稣的复活为我们做的，而且我们的罪已经完全赦免了。那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好人呢？我们要不要去侍奉啊，去修桥补路啊？做，当然做功德是好事情，但是不是为了要害怕会失去救恩做的，乃是为了感恩，乃是为了爱神，乐意去遵行他的律法。我每一天，我每个礼拜天，哎呀，我都不想来教会，好苦啊！然后还要守安息日，多么不方便！这不是出于爱神，这是出于律法的心。当我爱神，我要来去，我要来跟神的百姓一起聚集，我要跟他们一起来敬拜，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跑下，我享受这个安息的日子。这是我们已经从罪和律法的辖制下被释放的情形。那另外一个，这是耶稣做的，我们必须明白的，你感受不到。简单的讲，就叫做诚意。第二个，是基督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从肉体本性的辖制下被释放出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从肉体本性的辖制下被释放出来。圣灵在新时代在基督里面的经历， 基督徒必须要有这个经历。也许你现在听了不太明白，但是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神在旧约花了这么大长时间让以色列人就学了一个功课，在从肉体的本性的辖制下被释放的经历。我们有这种经历吗？有的话，我们感谢主，这是基督徒最容易被迷惑的福音的核心的真理，常常被忽视，常常被错误的教导。如果这个东西你不清楚，这个从肉体本性的瑕疵被释放的这个真理你不清楚，你自然就走向行为道德上，你就去像我家那个浴室，你就去补，你走错了方向，只在外面上道德行为上去迷那个沟缝里面的，你没有去找到它，那个破的管子你没有挖开墙，挖墙的经历不好受的，却是神的恩典。这是一个旷野的经历，他必须要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以后，暴露他们本性被罪的瑕疵，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圣灵他就带领我们走进今生的旷野，在我们许许多多真实的经历之中，这个经历最真实的根本是什么吗？我现在在找那根管子，我里面也有那个破的管子，那个管子是肉体瑕疵的最根本的，叫做自我 self， 自尊、自义、荣耀自己，自我、自尊、自义。当我们被罪这种的自我的罪瑕疵出来的时候，它有一个特质，就好像我们看到那个漏水的地方，我知道里面的管子漏了。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漏的，没有一个人，我们需要被修整。那个漏的最彰显的地方，就是当圣灵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之中的时候，我的肉体特别是在我的自我受到侵犯冒犯的时候，我的肉体就直接的出拳，最强大的力量就是我们的肉体来保护自我受到的伤害。他解决的方式就是用言语、用行为，或者没有言语、没有行为，他用冷暴力，最后常常用断绝关系来保护自己，成为他的自义的保障，所以他就离开这些的关系。不仅如此，我们还会用许多的谎言来掩饰自己内心的那个破的管子，因为那个管子我们都知道是我的自我，我一碰我就会爆发，我每天在家里面常常很多的管子都被显露出来，你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家的人都很知道。但是我有一天我很高兴，我们家的姊妹跟我讲，她说，哎呀，我昨天发现我的问题就是我的骄傲，我的自我。我那天非常高兴，我觉得看到了他在找到他的那个破的管子了。如果我们不看到自己的里面的那个自我自义，我们会有一个现象，我们很容易被别人伤害到，非常容易伤害，自我是很容易受伤的，然后我们也很容易去伤别人。不会用言语反击的，就用内爆型的。那这个长久的下来，这个里面的那个 grudges， 那里面的那些毒根就慢慢的长出来。那最后的结果用的一招就是断绝关系。那虽然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年纪很大了，夫妻，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之间有很大的问题，各走各的路， 也不交通。有一个基督徒说，他跟他的配偶每一天讲话讲到第三句就开始漏水了。结果我们基督徒就变成一个，讲得不好听一点，法利赛人，粉饰外墙，里面却是通往灭亡的道路。总算你有非常好的神学，圣约神学，系统神学，讲得头头是道，结果从这个教会离开到这个教会，从这个教会又离开到另外一个教会，这个模式不断的在他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请问你的神学学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也有的很多的基督徒在历史上呢，他不懂这么多神学，他不懂什么大道理，他只知道一个道理，叫做舍己。神把他放到什么位置，放到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非常的爱主，愿意为主放弃他自己所坚持的一切的骄傲自私，他都放弃。这个弟兄叫做 Brother Lawrence， 劳伦斯弟兄，写了大概有十几封信，一直流传到今天，大家都在看。如果你们可以在网站上 search， 我们需要找到我们漏水的管子。这是一个找到了以后，一次找到，两次找到，三次找到，不断的找到。这个是一个从被掳得释放的经历，这是你非常的快乐的。你会匍匐在主的面前，你会认识他，你会真的认识他。第三个，最后，我们要思想明白神的道。为什么找不到？为什么不找？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这个真理，我们还以为我们走对了道路。我们需要像谢弟兄这样子的属灵的人给我们看，你这条路堵错了，这不是你修修墙就可以，你要去打开你的墙，去找到你的漏水的地方，把那个管子修好，然后真实的经历那个从被掳得释放的救恩。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多少的时候我们读旧约被掳得释放的救恩，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旧约的历史来读。多少的时候我们读到你自己说你要使我们从被掳中得释放，求你继续的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现在就正在走这条被掳得释放的道路之中，乃是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你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被掳，乃是出于你的恩典。但是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需要你的能力，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复辟我们，使我们在被掳的上面能够经历你的同在，能够靠着你圣灵的能力致使我们肉体本性里面一切的邪情私欲，使我们借着爱弟兄舍己的爱能够结出果子，最后不致闲懒，能够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面不断的长进，最后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